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说到旅行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来读几个100多年前人们所做出的预言。不过说实话，这些预言都很不准确。1825年的《季刊评论》说过这么一句话，有人想把火车客车的速度提高到马车速度的2倍，还有什么想法比这个能更荒唐呢？在1889年的《文学文摘》上是这么说的，那种不用马来拉的车就是汽车，现在是富人们的奢侈品。不过尽管它的价格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降下来，但是他们当然无法像自行车那样来普遍使用。1901年的《大众科学》杂志引用过威廉·巴克斯特的一句话，说作为一种快速交通方式，飞机永远也无法与铁路相抗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刚才引用的这些话在当时是人们的普遍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思想后来总是不断的被颠覆。在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基督正在颠覆大多数基督徒的观念。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了，我们不能长出属灵的果子，而是结出他的果子。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决定。这是我们前面学习过的，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两个观念。一个是呢，我们不能长出属灵的果子，而是结出他的果子。第二呢，就是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决定。关于我们和主的关系，主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美妙的事情。我们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与他那种赐予生命的喜乐相连结。那么我们会因此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想啊，作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他当然要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平顺，解决我们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赐给我们健康、财富、成功和各样的特权。我们在这个世上呢，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得到人们的爱和敬仰，受到人们的赞扬，是这样吗？但是在谈到我们和他的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时，耶稣伸出了他的手，让我们看到了他手上的疤痕。在约翰福音第15章，后来他说出了一些很刺耳的话。要记住，耶稣前面说过，你是连结在他这个葡萄树上的，你是他内宅的朋友，也就是他的心腹。好了，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经文。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15章。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一起来看第18到19节经文的内容。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段经文是以若来开头的，就是如果世人恨你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有可能不会发生。比如我们会说，如果你不设闹钟的话，你上班会迟到，或者如果你不把垃圾倒了的话，你妻子晚上会让你吃剩饭。也就是说，这些如果陈述在生活中其实是一定会发生的。经文当中也是如此，第十八节，如果世人恨你们，他们一定会恨你们的。第二十二节，如果我没有来教训他们，但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第二十四节，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但他确实行过了。这都不是可能的事情，而是必然的。耶稣说，如果你把我作为你最亲密的朋友，世人就会恨你，辱骂你，鄙视你，嘲笑你，弃绝你，不理你。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也会怎么对待你。坦白地说，在给别人传讲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展现光鲜亮丽的一面，而隐瞒了耶稣的疤痕，他的十字架的话，那我们是在传讲一个扭曲了的信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门徒。伯特·罗伯逊在他的《秘密的天国》这本书中，从那个很流行的成功福音的角度，敦促基督徒们要运用神自己设定的成功法则。他这样写道，这就有点像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你调到合适的频率，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频道。那么，对那些从没有得到医治，或者在财富方面没有经历过神迹的人，我们又该说什么呢？他接着写道，这样的人，要么他没有抓住我们一直在讲的天国法则的要领，要么他一直没有按照我们所经历的原则去生活。迈克尔·霍尔顿是一位改革宗的神学家，在他所写的《美国制造》这本书中，严厉地指责了这种成功神学。他这样写道，现在的福音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好像是神必须在罪人的面前来证明自己为义。现在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必须要让他们对神和神所表达的概念满意。所以我们把福音用很吸引人的词儿和很诱人的应许包装起来，然后把这个所谓的基督信仰推销给那些在虚空集市上的人们。你想看到成功神学吗？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看这些信神的先祖们，还有第一世纪、第二、三、四世纪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们。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36到38节，这里谈到了那些早期的基督徒们。希伯来书十一章36到38节，他们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刚才提到的罗伯逊，还有甘坚信、辛班尼、肯尼斯·科普兰等等，这些人实际上都是美国制造的，他们所传的福音都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由消费者来主导的。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基督完全颠覆了当代基督徒的观念。当你来到基督面前，他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以后，你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而不是保住你的工作。你可能会失去你现在的朋友，而不是交到更多的朋友。在我们教会有一位负责教导的教授，在他所工作的地方，他面临来自同事和顶头上司非常大的压力，他们要求他不要谈论他的信仰。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大学生因为对信仰的见证而在学校被老师故意给了很低的分数。我们教会还有一些基督徒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自己亲属们的排斥。在约翰福音这一章中，要向我们显明，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你要面对来自这个世界的嘲笑、辱骂、蔑视、指责等这一类的态度。而耶稣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那说明我还不是你真正的最亲密的朋友。大家知道吗？根据从事传教工作研究的人估计，在任何年代，全世界都有60%的基督徒正在面临逼迫。在任何年代，全世界都有60%的基督徒正在面临逼迫。德国牧师兼神学家潘霍华因为反对当时希特勒的统治而被处死。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耶稣基督邀请人到他这里来并献上生命。请大家接着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也就是第26和27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见证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与殉道是同一个词。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个概念，就是跨过那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跨过隐藏的基督徒和公开的基督徒之间的那条线。有些基督徒喜欢在自己的车上贴上代表基督信仰的那个鱼的标志，那也只是一个开端，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讲一讲你怎么样从一个隐藏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公开的基督徒。为了更好的理解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得暂停一下，先回到前面看一下。弟兄姊妹们需要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的教会面临着各种持续的逼迫，基督信仰在当时实际上是非法的，统治当局只需要问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就行，如果是，无论他是否做过什么都可以把他处死。在约翰写这部福音书的时候，人们对基督信仰的仇恨早就开始了。塔西佗是一世纪罗马的历史学家，他说那些基督徒是被人恨恶的一群人。苏埃托尼乌斯是当时的另外一位历史学家，他说基督徒这帮人隶属于一个新出现的邪恶的迷信。大家要知道，在那个崇拜很多神的年代，基督信仰显然跟他们格格不入，与他们完全不同，而且还挑战 罗马社会政治方面的正确性。能够把当时庞大的罗马帝国连接在一起的统一原则就是宗教。就是在小亚细亚这个地区，人们开始把凯撒，也就是罗马的皇帝，看作是附体在罗马的神明。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感谢罗马所带给他们的祝福，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从德国一直延伸到北非，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英国。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君王并不赞同这样的崇拜，但随后他们发现无法阻止人们的这种行为。起初崇拜凯撒仅限于小亚细亚地区，但很快就遍布全地了。统治阶层后来意识到，这其实可以被用来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就像宗教一样。所以后来就演变为每个罗马帝国的公民都要每年一次给凯撒这位神明烧一撮香，还要说一句凯撒是主。这样做了以后呢，他就表明自己是罗马忠诚的公民，之后他会得到一个证书，证明他已经完成了这一步，然后就可以回去崇拜任何其他他想崇拜的神明了，或者什么神明也不拜都没有问题了。而这正是基督徒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除了耶稣基督，他不可能称呼任何一个人为主，他们因此拒绝执行，而被认为是不忠诚的危险的人。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罗列了当时对早期基督徒的很多指责，这些指责包括他们是起义造反的人，他们是食人族，是吃人肉的，这是对当时基督徒举行的圣餐仪式的一种误解，他们是纵火犯，因为基督徒老是期盼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且说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将被火焚烧，这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所记录的。罗马的尼禄皇帝就是处决了保罗的那个皇帝，在他想扩建罗马的时候，因为很多民宅很碍事儿，他就秘密下令点燃了罗马城。前面提到的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两位历史学家都认同这是尼禄本人下令放火的。在罗马城的三分之二都被烧成灰烬以后，大火才最终被扑灭了。随后尼禄指责这是基督徒干了这件事，为的是要实现他们所传讲的关于未来的大火那个信息。塔西佗是这样记录的，尼禄要找一个替罪羊，他发现通常被称为基督徒的这帮人很合适。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基督而来的，就是在提皮流统治期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那个人。尼禄强迫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承认这是他们干的，在有了一些伪证以后，很多基督徒被判有罪，他们被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而且还让他们受尽了嘲弄。他们让有些人披上动物的皮，然后被野狗吃了，有些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被活活烧死，还有不少人从头到脚被浇上可燃物，绑在柱子上，在尼禄晚上举办的花园派对上被当作火把来点燃。耶稣的话语一定激荡在这些基督徒的心中，世人要恨你们，就像他们恨我一样，而且毫无理由。在对基督徒进行逼迫时，他们编造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指责他们破坏家庭关系，分裂拆散了家庭。年轻人离弃了偶像，转而信靠基督，妻子们重生得救，丈夫们信了主，这些导致家庭内部出现了分歧，整个社会出现了混乱，以至于早期的基督徒被说成是搅乱了天下的人。而这正是《使徒行传》17:6所说的。在马太福音第10:34-38，耶稣预言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是在说，如果你想跟从我，那你就要明白，我没有说要赐给你财富，让你成功、健康、步步高升，或者是让你的生活平安无事。我所给你的是个粗糙的十字架。这就是当时的逼迫，是在早期教会时代所面临的逼迫。那么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显然我们不会被绑在柱子上烧死，或者是让野兽把我们给吃了，也没有人会在总统的晚宴派对上被当作火把点燃，至少现在还不会。那么耶稣所说的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吗？当然适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12告诉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需要回到约翰福音第15:18，仔细看看耶稣说了什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耶稣在这节经文中所说的世人到底是指什么呢？这里的世人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我来给大家举3不同的例子。这个词可以指被创造的世界，约翰福音第1:10，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世界用的就是这个词。它可以指整个人类世界，约翰福音第3:16说，神爱世人，是指的整个的人类世界。这个词还可以指这个世俗世界，包括了这个世界的计划、行为、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约翰福音15:18就是这种用法。作为基督徒，保罗在罗马书12:2告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他经文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体系是由撒旦来掌管和控制的。在哥林多后书的4:4，保罗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我们还可以往前再翻一点，在约翰福音第14:30，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再往前翻到第12: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请大家往后翻到第17章。 14到第17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事实就是这样，只要你效法这个世界，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时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你就会和这个世界相处得很好。但是当你作为公义的光开始照在这个世界时，当你作为盐开始当面质问这个败坏的世界时，你很快就会发现，你不仅与这个世界合不来，而且还格格不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21到22节所说的。耶稣在这里说，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耶稣说，如果你把我作为你最亲密的朋友，世人就会恨你、辱骂你、鄙视你、嘲笑你、弃绝你、不理你。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也会怎么对待你。坦白地说，在给别人传讲耶稣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展现光鲜亮丽的一面，而隐瞒了耶稣的疤痕、他的十字架的话，那我们是在传讲一个扭曲了的信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真正的门徒。 见证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与殉道是同一个词。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个概念，就是跨过那条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跨过隐藏的基督徒和公开的基督徒之间的那条线。我们需要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仔细看看耶稣说了什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耶稣在这节经文中所说的世人到底是指什么呢？这里的世人这个词在约翰福音中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我来给大家举三个不同的例子。这个词可以指被创造的世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这里的世界用的就是这个词。它可以指整个人类世界。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说，神爱世人，是指的整个的人类世界。这个词还可以指这个世俗世界，包括了这个世界的计划、行为、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就是这种用法。作为基督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告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他经文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体系是由撒旦来掌管和控制的。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保罗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我们还可以往前再翻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三十节，十四章的三十节，耶稣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再往前翻到第十二章的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请大家往后翻到第十七章。十七章十四到第十七节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事实就是这样，只要你效法这个世界，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时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你就会和这个世界相处得很好。但是当你作为公义的光开始照在这个世界时，当你作为盐开始当面质问这个败坏的世界时，你很快就会发现，你不仅与这个世界合不来，而且还格格不入。牧师约翰·麦克阿瑟对此写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良心，我们的见证以公义的标准来当面质问这个世界体系，暴露了这个世界自私的悲惨境地。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良心，所以在大灾难来临之前，我们被神提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的败坏和邪恶在全世界都将不再受任何约束，因为这个世界的良心已经离开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所说的。耶稣在这里说， 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要明白这段经文有一点很关键，这里耶稣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罪，因为无论耶稣来不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耶稣这里所说的是对于神在他们面前完全的启示他们故意拒绝的罪。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可悲的罪，就是面对神的具体而清晰的启示却拒绝接受。这个世界面对面地看到了神的标准，但他们拒绝了他，他们憎恨他，揭露了他们的本相。现在神的标准已经写成了书，这个世界就有了活泼的道的完全启示。我们有了记录下来的神的话语，那是神完全的启示，但我们的世界依然恨恶神的话。1971年，在加拿大西部的很多教会迎来了一场属灵的复兴，在世俗媒体上也刊登了这方面的新闻，因为有很多人都在为他们过去错误的行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补偿。有些人补缴了以前少缴的个人所得税，有些人承认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不诚实而愿意提供补偿，有些人过去为了逃税在把东西从美国带到加拿大时撒了谎，于是他们跑到加拿大边境去认罪。为了在神和人面前保持心清守洁，几百人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有一位作家当时是这样记录这个事件的：当这些基督徒显明他们是如此渴望公义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他们既称赞又憎恨。一方面，人们对基督徒有这样的勇气纠正他们过去的错误而感到很感恩，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极其厌恶这样的正直。因为当在其他人的生命中看到公义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自己隐藏的罪被暴露了。你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你生活当中的罪因着你的良心而无法安宁。这就是当你和我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时应该展现给这个世界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为罪人而死，结果呢，这个世界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他们的良心。耶稣称他们的回应为逼迫。查克·寇尔森曾经是美国尼克松总统的幕僚，因水门事件而入狱，在狱中信了主。后来他创办了专门服侍服刑犯人的监狱团契。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都很像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当《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你相信什么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我相信上帝，我的家庭，还有麦当劳的汉堡包。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当我到了办公室的时候，我会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神放在汉堡包前面的话，你就会和这个世界合不来。你会被你的同事或者是同学所排斥，你会被嘲笑为老古董，你会因为不跟他们一伙而被人厌弃。因为你的宗教狂热，你会在你所从事的领域不被认可。因为你不把公司放在首位，你会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因为不接受罪恶的生活方式，你会被认为是不宽容、顽固不化。你简单的生活方式 会被认为很可怜，因为你不捍卫自己的权益，别人会背叛你，把你当成梯子踩在脚下往上爬。你会因为你的纯洁而遭人耻笑，因为你的价值观而遭人嘲弄。我想到了那个因为不跟顶头上司一起去喝酒而得不到提拔的警察，我想到了那个在仓库里工作的保管员，由于仓库其他工作人员处理不当，导致库存商品受损，他们要求他撒谎，说是商品在运输途中出了问题，到货的时候就已经受损了。这名保管员拒绝在相关的文件上签字，而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弟兄姊妹们，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至于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到折磨或者生命受到威胁，但是当各地的基督徒和教会在这个世上照耀发光的时候，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蔑视还是无处不在的。有一天，我孩子从学校带回家一些材料，还有一封来自本地教育部门的信，向家长解释一项被称为品格教育的新计划。我妻子和我仔细读了这封信，说实话，对里面的内容感到有些吃惊，尤其是里面对于这项计划的目的所说的那句话。这项计划是要帮助那些参加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学习在做事前思考，并且懂得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根本区别。我当然认同这句话，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在本地的报纸上看到过一位教育人士的谈话，说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说由社会所决定的，只要是对社会自身的目的有利的事情就是正确的，而这项计划却在谈论着绝对的是与非。这些材料列举了一些他们希望教导孩子们的品格，包括勇气、鉴别力、正直和善良等等。听听他们对于善良的定义：对待他人就像你愿意他人对你那样。虽然旁边没有引用哪句经文，但我在阅读这些材料的时候，真的感觉这项计划的背后有基督徒在做工作。再听听他们对于自律的定义：自律是对自己的言语、行为、念头和欲望进行恰当的控制，远离婚前性行为、毒品、酒类、烟草和其他有害物质和相关的行为。我们当时就在纳闷，这样的内容怎么会通过本地教育部门印刷成册而传递到我们家呢？要知道，现在的政府机构对基督信仰都是非常反感的。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好奇，于是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了本地教育部门的主席。他的秘书接了我的电话，我说我收到了一些材料，是我孩子从学校带回家的，我想跟主席女士谈一下。他有些犹豫，说他现在正在开会。我能从他的口气听出来，他实际上是在说，哎，又是一个这样的电话。所以我马上告诉了他我的身份，我叫斯蒂芬·戴维，是凯利地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就是想为你们高声喝彩。他听了这个，长舒了一口气，说了声哦，是这样。随后他把主席家里的电话都给了我，说他会很感谢你给他打电话的，然后又嘱咐了我三遍，请一定给他打电话。后来我联系到了具体负责这个品格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我不想公布他的名字，因为那样的话 会让他今后的工作更加困难。我告诉他，要是你能来我们教会就好了，我们要一起为你鼓掌。不过那样的话，会让你遇到更大的难处，是吗？他说没错。我跟他聊了不少，在问了一些问题以后，我又问他，你去哪个教会聚会？他告诉了我那个教会的名字，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福音派的教会。他去这样的教会呢，是我意料之中的。我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吧？他说是的。我又问，那你们到底是怎么把这样的材料印刷出来的？这样的内容怎么能通过相关的审核呢？他说，我们的确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征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主席，我们这个团队，还有我自己都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另外，那位主席也信主。我说，你们因为这件事肯定接过不少电话，收到过不少邮件。他告诉我，主席本人为此甚至还收到过死亡威胁。他说他个人收到过这样的信件，内容污秽不堪，没法复述。他说不光是不信主的人给他写信，还有一些自由派教会的人也在质问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弟兄姊妹们，大家明白这里所发生的这一切吗？虽然耶稣的名字在这里没有被提到，虽然这样的价值观没有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但是世人却能感觉到他们恨恶这些。所以我告诉他，我会在教会里分享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会为着他们这样的行为为他们高声喝彩。弟兄姊妹们，当你在这个世俗、贪婪、自私、不敬虔的世界当中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能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或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当你越过了那条线，不再是一个隐藏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公开的信徒时，当你说我要这样生活，我要在工作中显明我的基督信仰，耶稣是我的朋友的时候，当你愿意把他介绍给其他人的时候，你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被人恨恶。这可能会让你失去一切，但是到最后，你其实什么也没损失，反而得到了一切。牧师和作家艾文·鲁泽曾经这样写道，耶稣最后在楼上房间里的那个信息，实际上完全推翻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过一个委身的基督徒生活一定会带来成功和富裕。基督应许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有苦难，我们能从逼迫当中学习到什么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我们要记得，虽然世人对我们的憎恶没有什么根据或理由，但是我们一定会遇到。虽然世上的人会无缘无故的憎恶我们，但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一定会遇到。大家注意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十五节了吗？这里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这里引用了两处大卫的诗歌。耶稣为什么被弃绝？理由无外乎是他宣称自己是与神同等的，他们出于嫉妒就把他抓起来了。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理由吗？没有了。从历史和未来来看，以色列当时完全不可理喻，顽固不化，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对基督的恨恶不仅会遇到，而且也是预言过的，而且基督自己还预言同样的事情 也一定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这是我们从逼迫当中学到的第一点，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逼迫。第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被人嘲笑、被拒绝、被鄙视、不被人搭理，以及对我们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恨恶，正好是我们作为基督的见证者完成他托付给我们使命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因着这样的信仰，因着传扬耶稣的名而遭受这样的逼迫，那正好是说明我们正在为耶稣做见证。基督徒作家鲁易斯这样写道，我不是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冒着被人厌恶的风险，在不恰当的时候去做见证，但是在必须显明我们基督徒本色的时候，我们就要表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关键是，如果因为信仰的事情而导致同事、家庭成员或者是朋友不喜欢你，不愿意搭理你，甚至辱骂你，你不要因此而退缩或者是逃避。你就是明光，要照亮你所在的地方。第三，我们要常常彼此相爱。要知道，世界对我们的恨恶会被我们彼此之间的爱相抵消。请大家看第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不会爱你，所以要确保你们之间要彼此相爱。我最近读了棒球明星杰基·罗宾森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是职业棒球联赛当中第一个成为主力的黑人球员，是被称为黑人联盟中脱颖而出的。在布鲁克林道奇队中效力的时候，他成为1962年国家棒球名人堂当中的一员。这个年轻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那些怀有偏见的人常常嘲笑他、威胁他。在辛辛那提举行的一场比赛中，观众对他更是充满敌意。后来彼得·格伦伯格站出来挑战观众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这大大的鼓励了罗宾森。随后他的另外一个队友皮维·瑞斯面对不断的起哄的观众走出来，站在罗宾森的旁边，把胳膊搭在罗宾森的肩上，与他站在一起。观众的起哄并没有因此停止，但是他们现在彼此分担，不再是一个孤独的球员，而是两个朋友一起在分担痛苦。主耶稣说，这个世界会嘲笑你，会在你面前起哄，也许甚至会杀了你，但你们要彼此手拉手，肩并肩，彼此相爱，抱成一团，分担彼此的重担，你们就会得着很大的鼓励。坚持到底，不要退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流血舍命，不是为了赐给我们财富、成功、健康，不是为了让我们步步高升、生活一切太平，乃是为了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乃是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将来免除你那公义的审判。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诫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必有苦难，也会因着他的名而受到逼迫，但是让我们感到何等欣慰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安慰，让我们在所遇到的各样的逼迫当中能够常常的仰望我们的救主。谢谢你天父， 谢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我们得胜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